兰亭序杀局第三部长安乱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
方伯，先生是不希望我随意出门，可也没让你把我关着吧？
戴丽丝冷冷道，
难道我出去走走都不行吗？
哼，三更半夜穿一身夜行衣出去走走，你也不怕被武侯卫逮住？
方伯冷笑，
戴丽丝，你如此违抗先生命令，不光是令我为难，也是置你自己和你姨娘的安危于不顾。莫非发生在大祭司身上的事情还不够让你吸取教训？
楚离桑总算听出点苗头了，此人并非下人，而是奉某先生之命，以仆人身份为掩饰，专门在此保护戴丽丝和她姨娘的，本就无需听命于戴丽丝。怪不得说话口气这么冲，听对方提起大祭司，戴丽丝的眼圈蓦然一红，说不出话了。
你是谁？
方伯把目光转向楚离桑，满眼警觉。
啊，她是我的好姐妹。
戴丽丝抢过话头，
我今晚就是去找他的，不料在半道跌了一跤，崴了脚，是他送我回来的。
方伯直直盯着楚离桑，毫不客气道，
这位姑娘，人你送到了，请回吧，这里不待客。
方伯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戴丽丝脱口而出，
救命恩人？
方伯斜过眼来，
你方才不是说崴了脚吗？怎么就扯到救命上了？
我，
戴丽丝语塞，见此人如此不近人情，楚离桑虽然心中不悦，但也不想让戴丽丝为难，便道，
算了，戴丽丝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养伤，咱们改日再约。
说完楚离桑转身欲走。就在这时，院中传出一个中年女性亲切柔和的声音，
戴丽丝，您可回来了。
楚离桑情不自禁地回过头去，便见一位妇人在一老一少两个婢女的陪同下从楼内款款走出。方伯见状，终于露出些许恭敬之色，侧了侧身子，俯首叫了声夫人。想必她就是戴丽丝的姨娘了。戴丽丝说，姨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徐婉娘。徐婉娘缓缓走近，借着旁边灯笼的光亮，楚离桑看见她年纪四十余岁，肤色白皙，五官秀美，神情温婉，气质淡雅如兰，虽已不再年轻，却仍风姿绰约，让人一见之下便油然而生亲近之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楚离桑总觉得他的眉眼似曾相识，仿佛早已见过，却又说不出在哪儿见过。此外，楚离桑还注意到了徐婉娘的眼神与常人颇为不同，有点恍惚，又有点空茫，像是笼着一片若有似无的青烟薄雾。戴丽丝一见姨娘出来，立刻泪湿眼眶，紧走几步扑进了她的怀里。徐婉娘轻抚她的头发，柔声安慰着她。戴丽丝似乎跟她解释了晚归的原因，然后招手让楚离桑过去给二人做了介绍。楚离桑脸认一礼，
见过夫人。这孩子长得真好看，跟我们戴丽丝一样好看。
徐婉娘很自然地牵过楚离桑的手，笑容满面地端详着他。
走，咱们进屋，让姨娘好好看看你。
一瞬间，楚离桑又想起了母亲，心中酸楚，赶紧以笑容掩饰。方伯见他们要上楼，稍微迟疑了一下，便要上前阻拦。那个老婢女突然挺身一挡，没好气道，
死老头子，你刚才又凶戴丽丝了是吧？
此人是方伯的老婆，名叫桂枝，表面身份是芝兰楼的厨娘，实际上跟方伯一样， 都是奉命保护戴丽丝和徐婉娘的人。
哎呀，我那是为他好。
方伯吉道，
他今夜一定是出去闯祸了，你没瞧见他受伤了吗？
我又没瞎，咋没瞧见？
桂枝白了他一眼，
可你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啊，非得摆一张臭脸给人看。
哎呀，起开起开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
方伯想推开他，不料桂枝却双手叉腰，两眼一瞪，
你想干嘛？
先生说过好多次了，不能让外人进来。
那姑娘不算外人，我看戴丽丝跟她亲着呢。
桂枝不以为然，
你别多管闲事了，睡你的觉去。
哎呀，你这婆娘怎么就不讲道理呢？
方伯也瞪起了眼，
我这是奉命行事，啥叫多管闲事啊？
老娘就不讲道理了，你能怎么着？
桂枝挑衅地逼近他，
你要是嫌弃老娘，那好啊，外面讲道理的年轻姑娘多的是，你索性把老娘休了，再去找一个呗。
方伯被他逼退了好几步，气急无奈，
你，哎呀，你这婆娘真是胡搅蛮缠，不可理喻。
爹娘，你们一天不吵架就浑身不得劲儿是吧？
方才那个年轻婢女忽然从二楼窗口探出头来，一脸不屑，
再吵我告诉先生去，把你们两个都弄走。
她是方伯和桂枝的独生女儿，叫杏儿，年方十四五岁，生性泼辣，向来跟爹娘没大没小。
嘿，你个死丫头，又皮痒了是吧？有本事给我滚下来。
桂枝指着楼上骂，杏儿做了个鬼脸，把头缩了回去。方伯趁此机会赶紧溜之大吉，躲进了小楼旁的厢房里。桂枝回头找不着人，又意犹未尽地骂了几句，这才悻悻作罢，拐进了院子另一头的灶屋。他必须赶紧给戴丽丝熬药，因为他方才已经看出来了，戴丽丝受了不轻的内伤。徐婉娘似乎很喜欢楚离桑，拉着他的手嘘寒问暖，尽管聊的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琐碎话题，可楚离桑却觉得跟他说话有一种很安详很温馨的感觉，甚至只是静静地听他说，心中便会流淌过一阵浓浓的暖意。自从母亲死后，楚离桑就再也没有过这种感觉了。当得知楚离桑已然父母双亡时，徐婉娘当即掉下泪来，
你和戴丽丝一样，都是苦命的孩子，若不嫌弃，以后啊，我便是你的姨娘了，你要常来陪姨娘说话好吗？
楚离桑忍住眼泪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对了孩子，你眼下在何处安身呢？
徐婉娘忽然问。楚离桑有些纳闷，因为方才聊家常时他已经跟徐婉娘讲过了，说自己寄居在一个亲戚家中，不知他为何如此健忘。楚离桑又说了一遍，徐婉娘略显遗憾地笑笑，
啊，是这样，那也好，姨娘本想让你留下来呢。
楚离桑越发诧异，因为徐婉娘这句话也已经说过了，可看她的神情又完全像是头回说的一样，莫非他患上了老年人常有的痴呆之症？可是他四十多岁的年龄，无论如何也不该得这种老年人才有的病啊。三人又聊了一会儿，桂枝端着药进来让戴丽丝喝了，随后便催促徐婉娘回房歇息。徐婉娘起身忽然想起什么，问楚离桑，
对了孩子，你还没告诉姨娘你叫什么呢？
楚离桑和戴丽丝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都暗暗苦笑，因为这话徐婉娘刚才也已经问过了。楚离桑只好又说了一遍，说自己叫于桑儿。
于桑儿，真好听的名字。
徐婉娘心满意足地笑了，
答应姨娘，以后一定要常来呀。
楚离桑点了点头，然后再次注意到了他眼中那片若有似无的青烟薄雾。到底是什么东西挡住了他的眼睛，又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他的心智呢？徐婉娘和桂枝离开后，戴丽丝察觉到了楚离桑的困惑，便叹了口气道：
如您所见，姨娘有时记不住事，刚说的话她会转眼即忘，见过的人也是。
楚离桑心里一阵难受，
为什么会这样？姨娘这样子已经多久了？
楚离桑摇摇头：
我也不知道多久了，我只记得当年姨娘收留我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。
可她却一直都能记得你，对吗？戴丽丝眼中泛出了泪光，脸上却露出一个幸福的笑容。
是的，她记得我，从收留我的那一天起直到现在，她从来没有忘记我。
那她只问过一遍你的名字？
戴丽丝点头。
哦，可她却问了我好多遍。
楚离桑苦笑：
姨娘一定会记住你的，下次你来她一定会认出你，相信我。但愿如此吧。
楚离桑勉强笑笑：
除了记不住眼前的事，姨娘是不是把过去的事也都忘了？
是的，她全部的记忆都是从她丈夫开始的。
她丈夫？
啊，一个以掘墓为生的男人。
戴丽丝苦笑：
一个远远配不上姨娘的男人。姨娘怎么会嫁给那样的人？
楚离桑愕然。
我当年也问过姨娘这个问题，
她怎么说？
她说她也不知道。
戴丽丝顿了顿又道：
后来姨娘倒是跟我讲了一些，她说她最早的记忆是从一片墓地开始的。
墓地？
楚离桑顿觉毛骨悚然。
是的，姨娘说她人生中的第一个记忆是她坐在一口棺材里，而棺材就在深深的墓坑里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那儿，就仿佛他是从棺材里面出生的一样。
楚离桑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世上竟然会有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那后来呢？当时那个男人就站在棺材旁，好像吓得不轻，后来知道他还活着，就把他带回了家。姨娘问的是谁，他说他是姨娘的丈夫。当时姨娘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离开她也不知道该去哪里，只好跟她一起过了。
那个男人撒谎。
楚离桑不禁义愤：他肯定是骗姨娘的。
啊，后来姨娘也猜出来了，可一来敢于救命之恩，二来那个男人也待她不错，姨娘便没有离开。
再后来呢？
再后来姨娘就收留了我。有一天，一群壮汉突然冲到家里来，要带走姨娘。那个男人想反抗，被他们一推，撞在石磨上死了。再往后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了。
我被送到了仙祠，姨娘被送到了这里。我16岁升任祭司那年，大祭司便让我跟姨娘重逢了。
哦，这个大祭司是否就是你和方伯说的那个先生？
戴丽丝摇摇头：
我昨晚没跟你说实话，其实王弘毅杀害的不是我父亲，而是大祭司。
楚离桑惊讶：
那你们说的这个先生又是何人呢？
戴丽丝迟疑，显然有难言之隐。楚离桑见状也不便再追问。寒夜既漫长又短暂，很快耳畔便已隐隐传来承天门上的隆隆沉鼓之声，紧接着六阶鼓也依次擂响了。楚离桑旋即跟戴丽丝告辞，离开了芝兰楼。天色渐渐亮了，眼前不知何时又飘起了雪花。楚离桑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，一时竟有些恍惚，感觉昨晚经历的一切就像是一场不真实的梦。 徐婉娘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世，也一定有着一段坎坷的过往，否则她不会出生在一口棺材里，还被一个掘墓人带回家做了老婆，更不会被某位先生郑重其事地保护起来。如果姨娘能够清楚地记得过去的一切，她必然会活在痛苦和忧伤之中。楚离桑想，就此而言，她忘记了一切过往，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为了尽快回到青龙坊，也为了避免让人认出自己的逃犯身份，楚离桑低头从怀真坊的南方门出来之后，往东步行了两个方区，终于在兰陵静安街口雇到了一辆马车。楚离桑低头钻进车厢的瞬间，一骑白马恰好从兰陵坊的东方门出来，与马车擦肩而过。马上的骑者是萧君墨，他们谁也没有看见对方。马车向南行去，白马朝北疾驰，很快二者便各自消失在了长街的尽头。《兰亭序》第三部《长安乱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